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OMG 543。Oh my god， 543，我是妈妈桑，台湾冠军啦！太开心了，太开心了，真的是好精彩的比赛啊！我今天人不在北部，对，我刚从南部回来，然后到家没多久之后就开打了。这是我第一次把棒球比赛从头看到尾，然后一直到最后的那一球啊，我刚好低头就是回了一下手机，然后就听到欢呼声，然后就冠军了。我就 miss 掉那一球很精彩的瞬间，还有刚好有看到重播啦，对，哇，太精彩了。而且我听到的欢呼声里面有 echo 耶，我家楼上跟楼下的人一定也在看比赛，真的是太精彩了，这是一种普天同庆的感觉。哇，今天的比赛真的哦，让人家就是为之震撼，我觉得赢得冠军真的太爽了。很谢谢这些英雄们的努力跟坚持，让世界看见台湾。嗯，他们明天听说就要回来了，应该是一个很精彩的接机吧，不晓得会不会有那个水门。我每次都很期待那个什么奥运英雄啊，或者是就是英雄回台湾的时候，那个机场会举办一个水门的迎接礼啊，希望，对，就反正就是一个很值得庆祝的一个仪式啦。谢谢你们，对，台湾队 Team Taiwan。 好啦，那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咯。锵锵锵锵，今天妈妈桑又要来好剧分享咯。啊，这个时候讲到好剧推荐、好剧分享，我觉得大概有 90% 以上的朋友们猜到我应该是要分享哪一部好剧了吧。最近最最最夯，然后又疯狂被剧透的也只有这一部啦。大家着急的看哦，我觉得就是因为怕被众多的那个爆雷文章影响，就是害怕如果不赶快追剧的话就要被剧透光了。这部神剧就是影后。哇，我一次追完耶，然后我追到半夜三点多。我本来是想分两天呐，对，本来，对，事与愿违嘛。我谁知道一看就停不下来了，又停不下来。我每次看到那种很精彩的剧，真的想停都停不住。然后这部片比较特别的是，它让我又哭又笑。其实我是个哭点很高的人，大家应该都知道。不过在看这一部片的时候啊，有好几个段落都让我莫名其妙就流眼泪了。它其实不是剧情很可怜的那种哭，他也就是也不是让你那种鼻头一酸的那种哭，他就突然察觉到某一个关键，然后就是一种感动啦，是感动哭的。而且有好多的段落里面就是莫名其妙哦，眼泪就流出来了。这是我有史以来看的就是哭到乱七八糟的一部片。然后那一天我就是又哭又笑，然后大半夜然后把这部片看完，这好剧啊。这部剧我很喜欢的地方是它的场景，对，反而是场景。我认为它的场景是很干净的，然后包含那个办公室的场景啦、住家的场景啦、然后工作室的场景，甚至是剧中剧里面舞台的场景，然后观众席的场景，全部都是干干净净的。它没有摆很多的道具啊，或者是很多的装饰品，所以很直接的就是只有看到演员们在飙演技。啊，当然灯光也很重要啦，我觉得它的灯光区别的很清楚，像是住家里面的话就是黄光，嗯，就是有家的感觉啦，也是很温馨的感觉。那办公室里面的话一定是白光，嗯，很利落很明亮，对，甚至连那个玻璃也擦得好亮，就连带的感觉那个节奏感就会变得很紧凑。那还有剧中剧里面那个舞台的灯光，哇，完全看不到主角以外的东西耶，就让我想到那一部女郎俱乐部，对，有那种18蜡打下去的那种感觉。哇，原来我注意最多的竟然是场景跟灯光。对啦，每个人在意点不一样啦。那当然主角们的演技也很重要啦，只是在戏里面演明星，那到底是要演戏还是演自己呢？我不晓得他们会错乱耶。好啦，这应该不是重点啦。那以下会是我看完后的感想哦，对，一定是爆雷的，肯定爆雷，老规矩，如果想看还没有看的朋友们，这集要跳过哦，看完再来听啦，看看我跟你的观后感有没有共鸣，还是完全的反差对比。那至于已经看完的朋友们，听完这一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分享交流一下。嗯，我把这部片的主轴分成老、中、青跟幼童，我把它分成这四种年代。老的年代很明显嘛，当然就是里面那两位资深的戏精，就是杨贵妹跟谢琼轩。对，杨贵妹在里面的话，她竟然还有吻戏 ，Oh my god， 她真的吓到我了啦，我超佩服的啦。因为我想说，如果是我已经到了她那个年纪的女演员，那我真的不会想要再有吻戏了耶。对，因为坦白说也没人想看呢，可是为了剧情需求，或者是为了就是有那个跳痛的感觉，他还是演的，所以我吓到，很佩服，真的。那再来就是那个谢琼轩，他有一个场景是在试镜， 对，然后试完镜之后呢，他就把假发拿下来说他准备好了，就是剃了平头。我看到这里我眼泪也掉下来了，我好入戏哦，因为他就是很想要演他女儿当导演的那个电影，就算知道他女儿根本就不想让他演，可是这个时候他的身份是个演员，他必须要争取他想要的角色，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情况下，他就先把所有的准备做好了，这个很敬业，看得好感动，戏精。嗯，那中生代的部分就是谢盈萱跟杨景华，对，也是因为他们两个的情谊贯穿了整部片嘛，刚好有个对比啦，一个为了爱然后放弃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那一个为了爱自己忠于自我，所以他放弃了爱，因为他们追求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最后产生了分歧点，有对比才会有冲突啊，才能够激起火花嘛，所以他们相爱相杀一样也很精彩哦。那青年的代表当然就是陈汀妮啦，对，他在里面他就是一直在一段那个迷惘的关系中等待跟寻找，就是那个他爱的人，那明明知道他说他自己应该可能要放弃了，可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最后因为他的那个爱人，他等待那个人，他选择了他，所以他勇于追爱然后放弃了一切。我觉得他那一段独白也说得很好啊，他说如果连我自己都不愿意为自己用尽全力去争取我想要的幸福，那还有谁可以。所以最后他选择他跟他的爱人远走高飞，他就说他自由了，有一点点感觉啦。我觉得如果是年轻一点的我，我会觉得他很笨很傻，可是如果是现在的我，我觉得他是里面最勇敢的人，对，因为他知道除了他自己没有人可以帮他做决定，也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切，然后这是他想要的，他不需要人家保护，他就想要去追求他想要的幸福，勇敢，对。那他的对比呢，应该就是甄婉婷的，就是甄婉婷在里面演的那个角色，我觉得是一个最孤独的角色。其实坦白说，所有的角色里面我最喜欢这个角色，他就是在里面演一个神经质的公主病，对，一个公主病发挥的淋漓尽致的一个 女明星，可是他也把那个公主病的孤独感表现出来了，我真的没有办法讨厌他，虽然他在里面是一个就是不怎么讨喜的角色，然后我甚至还有点可怜他，我觉得他对他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他演员的身份嘛，我觉得这个是敬业啦，他也不容许自己变老变胖变丑，对，非常非常高规格的要求自己，结果他的前夫却跟他说他没有办法想象跟公主一起变老的样子，我靠，你娶她的时候不知道她是公主吗？而且坦白说啊，当公主有错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公主的耶，要维持公主啊高贵优雅的形象跟姿态需要付出多少努力，这非常非常的需要非常坚定的意志力耶，像我们这种胖子就永远不会懂啊，真的，以前就是只把它定位在那个八点档的那种阳春的角色，那透过这部剧呢，我就重新看到他，而且是很惊艳的那一种，演得很好，真的很好。那幼童的部分当然就是林廷义，那个最年轻然后最力求表现然后也是最有手段的史艾玛，最刚开始的他应该也是纯真的啦，那后期他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就是慢慢的黑化，然后最后变成了绿茶。真的要说他有错吗？其实我蛮难下定论的耶，因为他就是用他的手段去追求他想要的利益，然后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啊，你想要追求利益也要有人愿意给你嘛，对不对？所以唯一要说他真的有错的部分，我认为就是勾引导演，我讲的是那个男生的导演，你明明知道导演是你恩人的老公，你还是把自己献上去啦，可是当然啊，对方也上钩了，不过我不觉得他是喜欢导演的，我觉得他很清楚明白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年轻嘛，所以他选择了去读一个可能，一个可能性，他知道在这个圈子里面啊，如果没有被看见就连个屁都不是，就像那个钟欣凌啊，胖姐在里面讲的，他说等你是个咖才有资格掉眼泪，演艺圈就是这么现实啊，其实也不止演艺圈啊，你只要出了社会就是这么现实，这个就是打人的世界。对，其实我也不清楚，就是分不太清楚说这部片谁才是女主角，不过没关系啦，我觉得这部片里面每一个女演员都是女主角，每一个都是影后，看得开心就好啦。不知道有没有限制一部片只能提几个女主角名额，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限制，所以我看完之后我就开始期待说明年的金钟奖我觉得会跟这部片一样的精彩，对，看看到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 里面还有几株小草啦，就是像是钟心凌啦，他在里面就是狗皮膏药，就甩也甩不掉，然后哪里都有他，被拒绝也完全不气馁，对，不断的就是递名片啊，推销自己的公司，就算对方的脸再不屑不耐烦啊，他都是笑笑的。这种人其实也是蛮值得让人家欣赏的，他很努力的推销自己，然后也不会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是有事有机会啦，这是一种值得敬佩的精神，而且是对待自己工作敬业的精神。那还有超强经纪人壁虎，他也蛮厉害的，就大小事都要自己包办啊，然后还安抚艺人的心情。其实这只是一份工作欸，对，然后没日没夜随口随到，这么敬业的他却在某一个瞬间发现自己没电的啊。他在里面就是讲那个他的手机不能没电那一幕，说他自己没有电了，我也哭了，我的妈呀。因为他为了工作抛弃了很多的东西呀，可是突然一个瞬间却不知道自己追求是什么，很忙碌很忙碌的生活，没有时间休息的生活，就突然变得没有目标，没有未来，然后就怀疑自己，甚至怀疑自己，这个不就是我们现代人一种职业倦怠吗？对啊，那不就是职业倦怠吗？当工作发生了职业倦怠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休息啦，好好的彻底的休息，去想想看有没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是不是能够充饱电之后再出发，那就是最糟的就是转换跑道。对，其实什么样的决定都可以，你就是不要漫无目的的行尸走肉，然后继续这样子没有目标下去啦，我觉得要不然这个是生病，会变得生病的很严重，他是会生病的。后来他面对的方式非常健康，我觉得他应该是热爱这一份工作的，他选择回归到这一份工作上面，然后只是把时间做了调整啦，然后让自己有更多私人的时间去体验人生，然后去做工作以外的事情。人生嘛，除了工作赚钱以外，你还是有，还是需要有时间去享受生活，然后跟花钱的。对，事实生活也是嘛，对不对？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的时候，你就找个地方去度假，好吧？你当度假完回来，就会发现没有钱比什么都可怕。对，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哦。然后还有谢颖轩的老公，就是薛之谦，他这次的表情戏也很多，我很难想象他之前是个歌手。然后他之前好像演那个做工的人嘛，我记得，对，所以从那部开始我就觉得其实他演戏也还挺不错的。然后这一次的那个剧情里面，他要演出那种导演啊三年磨一剑的沧桑感。我原本以为他在就是小三现身的时候会拒绝，毕竟他就是一个感觉好像不是这么兴趣毕业的导演，结果没想到还是受不了诱惑啦，对，甚至还晕船了。他对小三好温柔啊，然后对老婆却是有很多的抱怨跟不耐烦，其实有一点可怜他啦。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年纪的男人啊，好像都需要被认同然后被崇拜。这一点他在他工作狂的老婆身上他没有被，就是没有获得，因为他老婆就是很强嘛，所以当有一个崇拜者出现的时候，就突然间啊，内心的那个小小的自己就长大了，对，然后所以他就出轨了。不屑的，是该死，出轨男真的是很讨厌。然后当他出轨被发现了之后呢，有一幕他，我记得他是跑去他老婆办公室吧，就是发现他老婆自己在办公室喝闷酒，那个表情我觉得他也蛮到位的，就是好像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做错事情了，在那个时候哦。然后他还念了一封信，就是对他自己老婆的感谢文。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心有点酸酸的啦，我也不知道为谁酸，对，你为什么要等到事情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你才会回忆起说，哎，你们两个之间曾经过往的美好，你都伤了另外一半的心了，然后你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做错事情了吗？这个真的是不好说。然后你在受惑到那个诱惑的当下，你都鬼遮眼了吗？对，你怎么会觉得说你这样子可以，你凭什么求得原谅啊？应该这样说，有一句网络名言说的非常好，对，你凭什么认为每一次的对不起都能换来一句没关系，这句话真的是我印象很深刻。然后最后他们离婚的稻草是在剪辑室里面啊，就是女主角看到她老公看着小三的影像流眼泪，我其实我这点有点看不太懂，对。然后后来我稍微想了一下，我觉得她跟小三分手应该不是真心的啦，她应该是迫于现实，就是不甘愿吧，对，所以她才哭嘛，就觉得怎么会得不到。其实她应该也不见得是爱上那个小三，她应该只是觉得自己遇到一个很了解她的小清新啊小纯真啊，可是为什么不能拥有她。 然后老婆在这个瞬间就决定放弃他们的婚姻。这个时候我看懂了，我看不懂老公的就是有眼泪的操作，可是我看得懂老婆就是心死的这一刻，欸，因为我觉得她老公看着出轨的对象在流眼泪，那不就是狠狠打了她一巴掌吗？你对我的愧疚都是假的，可是你的眼泪代表着遗憾，不然你干嘛哭，对不对？然后应该就是遗憾不能拥有小三啊。啊，其实有没有爱上小三不重要了啦，反正都回不去了。所以她在老公背后看到她老公痛哭的表情，就跟她那个流鼻血的时候用唐老鸭的声音问她老公出轨的事情的时候一样啊，那个破碎感真的好强哦，我真的觉得谢颖轩真的太棒了，她，我觉得看了都觉得啊，我要跟她一起心碎了。嗯，其实在这里还是要奉劝各位已经出轨或者是想要出轨的痴男怨女们，你要出轨之前请详阅公开说明书，所有的后果要自己负责哦。所以这整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真的不要太贪心，感情的世界里不容许贪心的。嗯，啊，还有一块小鲜肉我漏掉了啦。这个时候我就很羡慕杨锦华，为什么他都可以搭配小鲜肉呢？对，而且每一块鲜肉都好好吃哦。183公分，狮子座，长相优，体格好，真是一块好肉啊。有一个场景是，就是小鲜肉失恋的时候啦，他在厨房遇到那个老厨师，听着那个收音机在小酌在喝酒。那收音机里放的里面放的是五月天的温柔。其实那一段好像没什么对话，我记得。可是当那个温柔这首歌传出来了之后，啊，没有对话的场景，可是我觉得什么样的感觉都有了。本来小鲜肉以为自己跟杨锦华好像有一点点什么，结果事实证明什么也没有。对，本来以为要发芽的恋情啊，然后突然就枯萎了。嗯，然后他就莫名其妙失联了。其实那个场景没有，就是没有太多的对话啦，就是背景的音乐在播放嘛，五月天的温柔啊，那个是一个年代的神曲呢，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温柔的歌词最后一句是不打扰是我的温柔，对，好有 feel 啊。然后到最后那一集啊，换那个杨锦华在倒追的时候，就是游览车上面那一首勇气，也是经典神曲啊。其实什么都不用说，就是前奏一出来大家就朗朗上口，也知道歌词的内容是什么，非常符合当下的气氛啊。就是仅仅是一首歌曲就可以引起全部人的共鸣，然后让这个情境更加的完整。对啊，无论是前面的温柔或者是后面的那个勇气，我觉得戏剧的 BGM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它如果没有出现在对的地方，它就是一段音乐而已啊。那如果出现在对的地方，不管再老的歌，再经典的曲子，甚至是只要是符合心境，我觉得那就是一段故事咯。对，你有酒我有故事的那种故事。所以音乐非常重要啊，温柔是神曲呀。好啦，这部片真的很值得去看一下。我不晓得我要怎么去阐述它的主轴在哪里，如果真的硬要说一个的话，我认为是在说明女生的韧性。对，是强韧的韧，不是任意的韧，所以推荐女生们去看。那就我区别的老中青跟幼童四个阶段，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心境，可是却有相同的韧性。我很喜欢剧中的每一个角色啊，他把不同年龄层的心境都诠释出来了，没有冷场，然后就是看得我又哭又笑的啊，就还好只有我自己，不然我觉得应该会被报警抓走。那好的影片会让人再三的思考跟回味那个剧情啊。这部片看完之后我也想了好几天呢。如果要我把我之前所有的好剧推荐做个排名，现在这一部一定是第一名，非常非常推。那每次看完一部完整的片就会有点小收获啦。这部片没有美化演艺圈，反而感觉很写实，就是艺人也是人啊，他们也是要很努力才能被人看见的，而且被看见的还是只有好的那一面，我觉得剩下不被看见的应该都是泪吧。对，句句都是泪。好的戏剧就是让人家回味太久太久了，然后你会不断的想起剧情的内容，然后带入主角的角色，想象啊，如果自己是哪一个角色的时候会做出怎么样的决定。这部片让我有醒思的部分在于，如果我今天啊拼尽全力去争取的东西，然后我也争取到了，可是我却不开心，那肯定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会不会回头去弥补这个缺失，或者是放回去啊，就放给他去嘞？那又或者是在过程中我可能就发现问题了，那我是否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对，影后里的每一个主人公啊，把所有的决定都演出来了，这个才是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每一个主人公都有每一个可能跟每一个要不要放弃的阶段。对，精彩过瘾啊，大家赶快去看啦。嗯，那我们今天好剧推荐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哦。这部片真的是今年必看的神剧，影后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我们下星期见。还有真的是要记得去看，然后真恭喜中华队，台湾赢了，台湾冠军，拜拜。